黄丽玲，请先介绍一下，这个台积电为什么要在它的美国工厂引进先进的3纳米制程？它是出于地缘政治，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好的，陆洋，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啊，到底台积电到美国设厂，那现在又要从5纳米进一步引进3纳米的制程，到底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呢，还是理性的商业决策？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是也不是。怎么讲呢？因为从过去全球化的时代呢，所有的企业呢，在制造产品的时候呢，都是找制造成本最低的地方，那么大概都不脱是在中国，那么卖到售价最高的地方，那大概都是针对美国客户哦。那所以这样子下来呢，他们的利润会是最高的，这是全球化的时代的商业逻辑。不过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比较是反全球化的一个时代啊，因为疫情导致供应链断裂，那么所以各国呢，对于供应链安全看的是比成本还要重，因为我们现在在疫情期间看到的是，以美国汽车产业来看哦，仅仅少了几块钱一颗的这个晶片呢，它整个售价高达几十万的车子无法量产也无法产出哦，所以这个是供应链安全之所以大于成本的原因所在哦。所以到底台积电到美国设厂是地缘政治的考量，还是商业理性的决策呢？当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这是见仁见智的。但是，采访科技业多年的美国电子工业杂志《电子工程专辑》的记者白艺人 Alan Patterson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总体考量下，他认为地缘政治的考量大于商业理性决策。来听听白艺人怎么说。
To rebuild or to reshore the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have to build a complete ecosystem. That includes all of these
这是地缘政治背景下做的决策。
companies.
我认为，台积电认知到急需结盟美国，所以进一步在亚利桑那州引进3纳米制程。但是从营收收益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笔糟糕的生意，因为美国制造的成本比台湾高出太多，台积电的利润将遭到侵蚀。
这个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坦诚，在美国制造芯片的这个成本比台湾呢至少高出50%。而美国电子工业杂志《电子工程专辑》记者白艺人在接受你的采访时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从营收获益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笔糟糕的生意。黄丽玲，在学者看来，台积电在美国建厂生产芯片是出于什么考量？
台积电在美国建厂，从商业角度来讲，当然是不太划算的。不过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处于一个后疫情时代，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断裂呢，使得各国呢升高了地缘政治跟供应链安全的思维啊。在地缘政治上面，除了疫情之外，还有美中在科技上的大拼搏，因为美国跟中国现在是在争取科技的优势啊，美国想要保持它在科技进展上的龙头地位，当然就不可能继续输出它的技术呢给中国，让中国因此可以获得科技，在科技进展上呢能够跃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中国近年来军事扩张的非常快速哦，对台湾加大了文攻武赫的军事压力哦，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啊，因为全世界都靠台湾来制造晶片哦，光是台积电一家呢，在高阶的这个先进晶片上面呢，是全球的市占率是高达90%的，更不要说在所有晶片上面也有60%的市占率哦，所以是高度集中在台湾。那么台湾饱受中国的武力威胁下，如果有一天真的中国对台发动武统军事攻击的时候呢，可能让全球的晶片供应呢陷入一个断供的危机当中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位于日本东京的经济产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托尔贝克 William Torbeck 他以书面回答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说，台积电和台湾认知到他们的安全要靠美国协防，因此呢也乐于站对美国，配合美国政府对改善供应链韧性的要求，将部分的制造移往美国。不过台积电并不是把所有的制程移过去哦，目前看来台积电的策略是 N 减一策略，也就是说最先进的芯片制程呢还是留在台湾，然后把前一代的制程呢移往美国。那么前台湾科技部长张良基就说，只要台积电维持这个 N 减一的策略哦，把前一代、前两代的制程移到美国市场，其实从商业布局来讲呢，更靠近终端的消费者，可以快速出货，也可以确保供给美国客户的供应链不会受到任何因素的影响。这个其实呢是有利于商业布局，也无损台湾的半导体实力。
那台湾的这个芯片生产领先程度到了哪一代了？黄丽玲，请你介绍一下。
好的，陆阳，三奈米的制程呢是比五奈米更先进一代，因为它这个光刻的口径是更小的、更精密的啊。那目前台积电呢是全球芯片制造的大厂，它的三奈米制程呢还是跟留在南台湾的台南厂，已经开始在试量产了。而比三奈米更先进的二奈米厂呢，已经在新竹要准备整地了啊，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新的期程跟规划出炉哦。而至于最先进的一奈米厂呢，现在还处于选址的阶段。最终的选址呢，渴望落脚北台湾的桃园。
那么台积电在美国增资生产先进的三奈米芯片，对于这个提高它的竞争力有什么帮助？
是的，陆阳，从五奈米进一步引进三奈米先进的制程呢，就商业布局来讲，其实有专家就提到，因为你打造五奈米厂的时候，已经所有的厂房、所有的机械都已经进驻了，这个成本已经花下去了，所以在这种基建已经完成的前提之下呢，你再引进三奈米芯片呢，本来就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了。所以现在台积电继五奈米之后要引进三奈米，说起来也合理，而且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也是扩大投资的效益哦。当然对竞争力来讲是否有帮助呢，很多人是看好的。台积电的前法务长，他现在任职美国奈米碳管元件大厂 Natera 的董事会成员的瑟斯顿 Dick Thurston， 他以电邮呢告诉美国之音，台积电在美国设厂并且引进先进的三奈米制程是很关键的一步哦，这关乎到未来台积电的成功啊。他说未来台积电的客户不管是在欧洲还是美国将受益无穷，他们可以从美国厂取得最前沿的科技，以便快速可靠的提供给终端的消费者。而台积电这样的竞争实力哦，将是其他晶圆厂或整合元件制造厂商无法比拟的。他说台积电在台湾本来就受限于土地跟水电供给，没有办法快速扩产，但他相信台积电会把美国厂经营的非常好，因为台积电本来就是一个纪律跟效率都非常高的公司哦，技术的转移呢也会快速而且无缝的接轨，所以只要美国产能能够增加，当然就会稀释掉成本，他认为利润最终是会提高的。
全球晶圆制造龙头台积电决定加码投资美国，在他的亚利桑那州的新厂引进三奈米先进制程，引发了外界对美国企图将半导体供应链去台化的这个议论。
好的，陆阳，关于台积电为什么要把制程移往美国这个问题呢，当然是有疫情跟美中科技大战的外部因素，尤其在美中科技大战上，台积电当然技术取之于美国，客户也是以美国客户为大宗，所以它站对美国理所当然。那么在美中科技大战上面呢，看得出来美国呢特别是在高阶制程上、高阶科技上是要脱钩中国，有一个去中化的趋势啊。因此在这个前提下，当台积电宣布要在美国厂引进三奈米制程的时候，就引发外界议论纷纷，说是不是美国也有去台化的计划啊。不过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以及世界贸易与区域贸易协议中心的资深副执行长李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分析了，他认为呢美台在半导体发展上是一个互补的伙伴关系，不像30年前美国跟日本在半导体大战时候是处于一个竞争的态势的。当时美国为了打赢日本呢，其实在供应链上是不断的去日化啊。那去日化的前提，当然日本的半导体科技会相对落后，美国因为已经制造都外输，那当时呢一方面弱化日本，一方面又因为可以找得到替代的伙伴，当时台湾跟中国的半导体都发展上来了，所以美国也因此可以找到取代日本的来源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他说美中的半导体大战呢是可以比拟30年前的美日半导体大战，但是呢美台的关系呢就不是那种关系了，因为美台是互补关系，弱化了台湾的半导体地位啊，就是说台积电弱呢苹果就弱，这样子呢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更何况目前美国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取代台湾的半导体伙伴哦，因为放眼望去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芯片制造能力哦可以跟台湾相提并论呢。不过美国从安全备援的角度哦，的确在解决芯片制造过度集中在台湾的供应隐忧，所以如果是从芯片制造过度集中台湾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的确是有这样去台化的打算， 但是最终来看，美国跟台湾的半导体关系还是互补的，就是强者强弱者弱的关系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在芯片制造链上呢，并没有完全去台化的规划。
那么至于台积电加码战队美国，将对美中白热化的这个芯片大战带来什么冲击呢？王丽玲。
好的，陆阳，美中的科技大战打着如火如荼哦。美国在十月中旬已经寄出了新一波的对华芯片禁令哦，所以目前呢，从点线面可以说把中国呢脖子是卡得紧紧的。不管是在14纳米以下的制程呢，中国拿不到，还有一些制造的工具呢，光刻机呢，中国也拿不到。现在就连美国人才呢，也不准在中国芯原厂工作，所以就有评论说，可能美国是要把中国的芯片制造呢打回实际时代哦。那在这种前提下，台积电站对美国，而且又把相当先进的制程、带到美国，是可以协助美国在国产芯片上面呢达到一定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还很久远哦，因为美国你芯片制造不能只靠芯原厂，它还有太多周边的供应链的生态体系要建立哦。美国能不能最终把这些产业链呢完整的建立起来是值得观察的。但对中国来讲，日本专家托尔贝克就说，即便台积电不在美国制造三纳米，中国也有自主发展科技的进程呢，所以中国也是持续在科技自主上努力的。那么即便台积电不在美国制造三纳米，中国的确面临挑战呢，因为它已经被美国最新的芯片禁令卡得死死了。不过中国有决心自主发展半导体产业，也大撒币哦，就是有这个芯片发展的基金，然后当然也有研发人才，也有制造实力，所以综合起来呢，它有很多的优势。未来这场美中芯片博弈的结果到底会怎么样呢？还有待观察。
对于美中芯片大战的发展趋势，专家持什么观点？
好的，到底美中芯片科技大战到底谁输谁赢，还有待很长期的观察。不过很显然，目前美国是处于领先的优势哦，所以美国为了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呢，台湾的专家李纯就说了，美国现在是越来越紧掐中国半导体科技的脖子。对于这个趋势啊，美国媒体大多是以 choke 就是窒息这个话来形容呢，就是美国要让中国的芯片发展窒息。除了窒息之外呢，他认为未来美中至少在先进的芯片制造上面脱钩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我们来听听李纯是怎么说的。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Jack Sullivan 讲得非常明白，过去美国在科技的领先、半导体领先谈的是要领先一到两个世代或三个世代领先，未来看起来他要冻结中国的半导体发展。所以现在很多美国媒体用窒息，就是 choking off 这个字来形容美国最近的芯片的禁令。现在看起来这个脱钩或者是说窒息这样一个趋势是明显的。
美国方面是否出台激励措施，鼓励像台积电这样的企业在美国设厂生产芯片？黄丽玲。
是的，美国刚通过的芯片跟科学法将要提供超过数百亿美元的补贴诱因给美国的本土半导体产业，以及包括台积电等这些支持美国的外国公司哦。从公司的角度来讲，如果你要领美国的补贴诱因，它的规定就是不能在中国设厂，而且鼓励你回流美国。但是这样的补贴到底能不能有效的鼓励到企业回流？因为企业大部分是考虑成本的，如果它回流的成本大于补贴的诱因呢，当然这个回流的效果就不是太明显了。不过台湾专家李纯认为，美国应该会在一定的成本跟一定的时间内打造一个最适度规模的生态圈，也就是说不是全部都要回流，而是高阶的先进的产业链呢，有上游有中游有下游的产业都在美国制造。因为如果有一些企业不回流的话，那么你的供应链还要跑到亚洲来供给，或者是说受到疫情影响无法供给的时候，这个产量还是没有办法出来。所以美国会打造一个最适度规模的生态圈来支撑美国国产芯片的量能。李纯认为呢，这是最符合美国跟各半导体大厂的利益的。另外李纯也提到，其实台积电在美国设厂后已经带动了一些上游中游企业跟着移往美国，这样才能形成生态圈呢。他说像是台湾的化学大厂长春化学已经宣布要在美国投资了，或者是封装的测试大厂日月光，它本来就在美国有工厂，那么日月光也决定了要扩大在美国的布局哦。这些迹象看起来呢，美国的半导体生态圈是逐步的在形塑中。当然最后这个生态圈是不是完整，要看到底哪些企业回流到了美国，才能评断其成效。 陆阳。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黄丽玲与陆阳的连线报道。